开始谈马拉基书。马拉基书一共就四章，先知马拉基在这卷书里就责备耶路撒冷，就以色列人，也可以说就是归回的百姓，他们在信仰和道德上的败坏，责备他们在信仰和道德上的败坏，宣告神的审判属灵，所以劝勉他们要悔改，要悔改，神的允许才来到。马拉基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他是一个头衔，神仆人的头衔，具体的名字没有啊，不知道。作者和哈该、撒加利亚这三位先知同为被掳归回以后的先知，归回以后只有这三个先知，一个是哈该，一个是撒加利亚，一个是马拉基。那这一章这一卷书的这个时代的背景呢，那就是以斯兰尼西米的时代，以斯兰尼西米的时代。因为你尼西米他又回去做酒政，当他回去做酒政的时候，马拉基兴起来传神的话，来警告以色列百姓，所以这个背景就是尼西米记，尼西米记。所以马拉基这里特别就是讲到以色列的罪恶，讲到他们的罪，也讲到他们要受咒诅，所以每章都讲到咒诅，目的呢是叫他们敬畏神，遵守神的律法，而且等候盼望。因为马拉基接下来就是四福音了，那一个以利亚就是耶稣的先锋来到，给神的儿女带来真正的盼望。我们知道这卷书啊，指责他们的罪恶主要的有四个方面，主要四个方面，也就尼西米记里面所提到的。第一就是欺压贫穷，从中取利，这个在尼西米记第五章也提到，那些个官长们他们这个从百姓当中取利，甚至使得百姓的把田地房屋都点掉，欺压贫穷，这是第一个罪。第二个罪就祭祀失职，祭祀失职。所以本章本卷书里面首先就是责备祭祀，祭祀失职所犯的罪恶。那这个罪就是轻慢神，藐视神的名，甚至亵渎神的名。第三就是疏忽十分之一的奉献，所以也提到他们夺取神的供物，所以咒诅临到身上，这是第三个罪，就是疏忽十分之一，夺取神的供物。第四个罪与外族通婚，这个在以斯拉记、尼西米记都提到，以斯拉记第九章，尼西米记十三章提到什么呀？与外族通婚，都被掳归回了，以色列仍然和外族通婚，他们娶了外邦的女子。所以主要的有这四个方面罪，我们要知道，因为以这个马拉基书一共四章，先知几乎每章都有责备。那这一卷书的分段就是分两大段，所以我们不是按照章，乃是按照它的这个分段。第一段就是责祭司的罪，责祭司的罪是从一章六节开始，一章六节开始，一直到二章的九节，都是讲的祭司。首先要责备祭司，因为祭司是在侍奉神，在神的殿中是为首的，带领百姓侍奉神，他们却是犯罪，他们却是藐视神，不敬畏神，枉献祭，而且失职。所以这是第一段，就是一章六节到二章九节。第二段就是责民的罪，责备百姓的罪，通国的罪，夺取神的供物了，又是和外族通婚了，这等等，则民的罪，是二章十节一直到末了，到四章，整个的是讲到百姓的罪。所以这一卷书就讲到归回的百姓的败坏和堕落。我们知道犹大民族经过三次被掳，七十年的苦练，那被掳归回应该是圣洁，但是归回以后不久，他们又败坏又堕落，而且这个时候呢，正当是尼西米离开了耶路撒冷又回去做酒政的时候，所以尼西米回来以后也是斥责他们，纠正他们，指责他们的罪恶。在这个期间，马拉基也是责备他们的罪。还有这些书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 每一章里面多次的提到啊，神指责他们的罪说，他们对神反驳，对神反驳，你们却说，你们却说，你们却说，你去看看多极了，你们又说，你们还说。比方说第二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你看看就这样反驳。第六节，神说你们藐视我，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反驳。反驳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认罪，不知罪，不知罪而又不认罪。那多次太多了，这一章就很多次，十三节又一次，你们又说这些是何等繁琐，嗤之以鼻，就是反驳神。第二章也有，第三章都有，所以这就说明以色列的悖逆，对神的悖逆。但是每一段神都做出回答，神不但有指责，还有允许，你只要悔改，神还有允许，还有信心。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呀？第一节，第一章的一节到五节，就是说整个这卷书是开始于神对百姓的爱，是从爱开始，但是更显明这个以色列百姓是多么辜负神的爱，辜负神的爱。所以第二节就是讲的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神爱他们，而且也特别提到神爱雅各，神恶以扫，神恶以扫就是神不拣选以扫，神恨恶以扫，那更显明神对雅各的爱，也更显明这个爱是因为什么？是神的拣选，神的旨意，神的恩典，就这样领导了雅各。但是以色列百姓却不明白神的爱，这不是辜负神的爱吗？一开头就看到他们对神的反驳。所以现在我们就看第一章，第一章，这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按段来看，一节到五节，辜负神的爱，这讲的以色列百姓了，辜负神的爱，就这一节到五节里面，神把雅各和以扫做个比较，那这一比较更看出神对雅各的爱，这个爱就是神，这是无故的爱，拣选的爱，很特殊的爱，一点也不是因为雅各有什么好，就是神拣选他，但是他们却是不能够理解神的爱。我想叫神最伤心的什么，就神这样爱他们，他们却不能理解，还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那我没觉得你这么爱我们呢。如果你非常爱你自己的儿女，那如果你的儿女是这样说的话，我想一定也是叫父母伤心，是不是？所以这里就看到神对以色列的爱。第一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末子，神正是在当时最败坏堕落的那个被掳归回的这个年代里面啊，神找到了这么一个出口。尼西米是个酒政，他不得不回去，他来到耶路撒冷带领百姓修造城墙一个阶段，以后他又回去，这个阶段神兴起马拉基，所以说这就是显明神的爱，神找到一个出口，借着马拉基传出神的默示。所以阿摩斯书啊三章七节就是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和先知，就一无所行。每一个时代每一个阶段，神都拣选兴起他的仆人，把神的默示，把神的奥秘能够带出来，把神的信息带出来，这个默示就是神的信息能够带出来，所以传给以色列，传给以色列。所以这个马拉基就是被掳归回以后的一位先知，这个马拉基的意思就是神的使者，不仅是谁，神都要兴起他的使者来，我们也应该做神的使者。神的使者的意思就受神的差遣，传神的话，就成为神的使者。第二节就开始了这一卷书的这个开头，神的话。那第二节一开始就耶和华说，也就是说开始了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爱的宣告。这里说什么呢？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这几个字，我曾爱你们，因为圣经什么意思？我一直是这样爱你们，是现在完成时。现在完成时的意思就直到现在仍然是这样，不是我曾经大概过去爱现在不爱，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所有现在完成时的意思就一直到现在我仍然是如此，这才叫现在完成时。所以耶和华说我一直爱你们，应该这么翻译，是不是？我一直是爱你们，我曾经是这样爱你，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爱你们，但是你们却说什么呢？所以一开头就是反驳，我们常常容易反驳神，顶嘴呀，反驳，不理解主的爱，说什么呢？你在何时能爱我们呢？ 好像一点都找不到。你哪里爱我们？我们可千万不要这样，主的爱处处彰显，处处表彰，在我们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方面都看见主的爱，他的管教，他的提醒，他的责备，这难道不是主的爱吗？我们常常哦，上帝爱他不爱我，哪里上看到上帝爱我呀？这是一个悖逆的人的反应，这就证明了什么呀？证明了以色列的悖逆，归回的百姓对神的爱是这么不理解。经过了70年被掳，又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来，难道这不是神的爱吗？他们却什么说呀？啊，你们却说你在何时上爱我们呢？这对谁说话呢？这是对神说话呢，对那一个这个永远的爱来爱他们的这一位神。所以这一句话说我曾爱你们，神对他说话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你们的爱是不变的爱，一直到现在爱，那就是神的爱是不变的爱。但是百姓却是你在何时呢？我们连找都找不到，连看都看不见，你在何时爱我们呢？底下耶和华又说了，神要把这个爱表明出来，神要向他们显明神是多么爱他们。神下面就是拿以扫和雅各做比较，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这不是孪兄弟吗？是孪兄弟呀、啊，是不是一胎生下来的呀、啊？我却爱雅各，不以扫。这就是这个两个兄弟是孪兄弟，却是一个神说我爱，一个我恶。是、啊、那当然了，这就是在母腹里神就拣选了他，在母腹里面神就对利百加讲了，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两国相争，两民族相争，是吧？大的要服侍小的，就说明神拣选了。雅各一出生名字就叫抓，是不是？他有什么好啊？他并不是他自己行为。所以罗马书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9章就看出神是对雅各的爱是叫做什么爱？叫做拣选的爱，没有什么理由啊，就是神拣选的爱，想恩待谁就恩待谁，想要怜悯谁就怜悯谁，也可以说一点不敬雅各的行为好而蒙拣选蒙爱。罗马书第9章，我们就从11节看，11节到13节。罗马书9章11节到13节，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这个拣选的旨意是在创立世界以前，这个拣选的旨意是神本来就是这样，是不是？还没善恶还没有显出来呢，说明并不是出于他们本身，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这不是神的爱吗？神的爱就是说的是什么呀？不是用我们可爱而爱，一个真正的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是不是？你说浪子这个做父母的更爱，哪个孩子不在眼前，哪个调皮捣蛋，他更加爱，是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是吧？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呼什么呀？乃在乎招人的主，是吧？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那保罗也引证这个地方，也就引证马拉基书第一章，保罗就引证这句话，是不是？所以第14节说，这样看来，那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不惜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是吧？16节大家念，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就到此好了。是神的发怜悯，不在乎定义奔跑，不在乎你的行为，就在乎神的恩典，神就这样拣选了。那你可理解主的爱呀、啊？一点都不理解，是吧？呀，这个以扫，神不以扫，说明神不拣选以扫。当然，以扫的本性也说明这个问题，因为神预知，神的预定里面有神的预知，神早就知道这个以扫就是不挑选那个上好的，就是不看重神的恩典啊，轻看长子的名分，神也早知道。所以神勿以扫，勿以扫的意思就是神不拣选他，不拣选他，是不能够拣选这样的人，是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也交给旷野的野狗。那么雅各到底有什么好啊？说实在的，雅各没有什么好，只不过就一点，他看重神的恩典，他本性也是很败坏的，诡诈，是吧？诡诈、贪婪、撒谎，是吧？欺骗，神的爱，神的爱，是吧？所以要明白神的爱。生命记第7章。我们看一下这一段，也是说明神对以色列爱是怎么个爱，就是神在地上万民中神拣选，是以色列特作神的子民。第6节，7章的6节，那这个爱就是说明为什么神要对他们严格要求，也是因为这个。6节说，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 拣选你特做自己的子民。七节八节大家一起念，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从为奴之下救赎你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就不念了。那就是说这一系列的话里面都是提到神对他们的爱，神是守约施慈爱的，就是因为爱，只因耶和华爱你们，所以拣选你们啊，他向列祖起誓，他守住这个誓，所以神爱的神就要管教，神爱的神就要要求你，你要圣洁。所以这一段里面就这 一开始就看到以色列辜负神的爱，不明白神的爱，也看到神的爱是不改变的爱，不变的爱对他们。下面三节四节都讲到神对以东的惩罚，我们这个对雅各也有惩罚，但是不一样，雅各被掳还要归回，神拆毁要重建，神拔出神还要重新栽植，但以东就不是如此了，这里也是一个区别。你看都管教都刑罚，刑罚管教还不一样，神对列邦也是这样。所以第三节说，神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地也交给旷野的野狗，永远荒凉。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拆毁，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以东人也不服啊，我们要重建，但是神怎么说？下面宣告的是一位万军之耶和华，还有本卷书啊，也最多的像前面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同样啊，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每一次宣告的时候，都是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什么叫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就是这一位神是拥有万军元帅。他也是天上诸军，那就是天使天军了，天上诸军的统帅，所以他是万军的。这万军天上地上，天上地上所有权柄都在他手里，他万军之耶和华这么一位神来宣告对以东的惩罚，是不是？所以我们也认识后面好多次提到万军之耶和华，每次提到这里，我们真是要震动了。我们要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位神在说话，他的旨意是不可抗拒，他有绝对的权柄，至高的这威严、全能、权柄。他在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谁呀？以东，是吗？他神拆毁的，他还想建造，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地，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这个以东也代表全地所有什么呀？一帮人拒绝神的救恩，不听神的话啊。结果神的咒诅领导他们，任你们建造，神说我要拆毁。这个和约书亚记第六章讲到那耶利哥是同样的，耶利哥倾倒了，耶利哥被拆毁了，不能再建造。你建造的话，你立根基的时候你就死长子，是不是？你接着下来你再建造，你就死什么？死又死，被咒诅的。这外邦人是被咒诅的，这个是指的什么？是指的抵挡神的人，神所恶的，以东拒绝神的救恩。而且后来们又是怎么样光景啊？又是这个毫无怜悯，满怀仇恨，这个嫉妒凶杀，所以以东他不蒙恩了，也是有原因的，是有原因的。所以毁坏了，不能再重建，任你重建，神说我还要拆毁。这么一比较，这就显明神对雅各的爱是不变的爱。经过被掳又归回，经过拆毁又重建，经过拔出又重新栽植。所以第五节就这一小段的一个总结，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那就是说神对以东的惩罚更显明神对雅各的那个不变的爱，在以色列境界之外，就在以东，在外邦受惩罚的时候，那更显明神的爱。 神什么呀？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被尊为大是什么意思？就是显出神的威严，神显为大，神显为圣。这个话在这个以西结三十八、三十九、三十，神要在外邦中显为圣、显为大，就是神要惩罚外邦，神拣选雅各。所以雅各有什么可夸呢？这一开头告诉我们什么？神说我一直爱你，我对你的爱是不变的爱，我们可不能够反驳啊！以色列反驳就说明他们辜负神的爱。所以这一小段里面一开头可以说是一个笼统的讲整个的以色列，讲整个的以色列，表明神对他们的爱。 下面第六节开始就是指责祭司的罪恶，六节一直到十四节，这是第一这一章，以后接着二章一节到九节也是继续仍然讲祭司，仍然讲祭司罪。那么祭司罪和我们有没有关系？今天我们都是祭司，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是祭司的国度。彼得前书第二章特别讲的，主让我们今天要做什么祭司？要做圣洁的祭司，要做君尊的祭司。我们应该怎么样做祭司？这里这些个祭司辜负神，也是辜负神的拣选，先拣选了亚伦，是亚伦的子孙，世世代代做祭司，所以要分别为圣。他们要承受什么呀？承接圣职之礼，要分别为圣，要尊神为圣。但是这里呢主要讲的什么？第六点，藐视神明，藐视我名的祭司啊，这是很大的罪啊，藐视神的名，就根本不尊重神，藐视神的名。第十二节大家看是什么名啊？亵渎神的名，更厉害了，不但藐视神的名，亵渎神的名。那这里面还有具体的，什么叫藐视神的名，什么叫亵渎神的名，是不是不尊重神，不尊重献给神的祭物，藐视神，可以随便误会所献的祭，枉献祭，是不是？而且以为神的神的桌子是可以误会的，把有残疾的都献上，所以神怎么不发怒？所以借着马拿基就首先要指责做祭司，因为祭司是带头的，祭司本身你都藐视神的名，那百姓该怎么样？所以神严厉的指责。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做祭司？我们现在先要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前二章告诉我们我们做什么样的祭司，这是指的新约的教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做祭司？做祭司就要做一个什么祭司？做圣洁的祭司。一节到五节，请大家念啊，一节到五节，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祭司？神要求我们，这个祭司是要建造灵宫，这个祭司要献上神悦纳的灵祭，就不是外面的祭，献上灵祭。一节到五节，我们一起念。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孩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子，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再念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这几处圣经啊，就告诉我们我们要做什么样的祭司，什么样的祭司？要做圣洁的祭司。那要除去一切什么呀？一切恶毒、一切罪恶、诡诈、假善、嫉妒、毁谤，都要除去。这是消极方面。积极方面呢，爱慕纯净的灵奶。圣洁的祭司不是一天一朝一夕我们就能成为圣洁，天天渴慕像婴孩爱慕奶这样的，这个如饥似渴的来渴慕主的道，渴慕他的道，这样的话让我们生命长大，因此见长，以致得救。这个得救是说我们经历他全面的救恩，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所以主的道啊，这个奶实在是主恩的滋味一样，我们要尝到啊。你多吃主的话，你就多经历他的救恩，我们就因此见长。主是活石，固然啊是被弃的，是神所拣选的，我们呢，我们也要做活石，所以要成为圣洁的祭司。第一，除去罪恶；第二，按摩灵奶；第三，就要被主什么？被主雕刻雕塑，要成为活石，不能还是个顽石啊，不能还成一个硬石头啊，绊脚石啊，只会绊倒人，是不是？主不怜悯我们，真的，我们常常就绊倒人呐、啊。说话行事不是绊倒人吗？那根本不能建造灵宫。建造灵宫是每一块石头都是活石。这个活石什么意思？就是经过被主的造就的，被主征服过的，也是大卫打死哥利亚的那什么石头啊？五块光滑的石子，光滑了。我们这个建造圣殿必须什么呀？凿成的石头，合乎尺寸的， 又大又宝贵的石头。那这些石头就是说都是有用的，以后说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祀。那这个灵宫代表我们的灵性，也代表教会了，我们也被主建造成为灵宫做祭祀，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祭祀就是天天献祭，但这个祭告诉你什么祭啊？不是外面献牛献羊，乃是献上神悦纳的灵祭。就说所有要献的祭是神悦纳的祭，而这个祭是什么祭？那最近我们读诗篇里也看到，神悦纳的祭是公义的祭，是忧伤的祭。新约希伯来书第十三章告诉我们，神喜悦的祭是什么祭？啊，是颂赞的祭，是行善的祭，捐书的祭。希伯来书啊，第十三章十五十六节也告诉我们，神悦纳的祭好多方面呢、啊，我们要献。那你怎么能献呢？那你就要成为圣洁，是我们本身太要紧了。马拉基的时代就尼西米的时代，那祭司都不带头，祭司都犯罪，甚至祭司都什么呀？和什么呀？和多比亚接近。后面不是讲到吗？尼西米记讲到，那祭司的后代都是这么败坏，那你怎么带头啊？不圣洁。所以这一段要求我们要圣洁。第九节呢，我们要做君尊的祭司，要去宣扬主的美德。所以祭司为人代祷，祭司要传福音，要宣扬主的美德啊，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就是我们的何等尊尊贵荣耀。祭司穿的衣服叫做什么？华美的衣服，圣洁华美，荣耀尊贵，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是吧？是我们被拣选，是吧？那这段就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祭司。现在我们翻过来看看，马拉基所责备的祭司，第一个罪什么罪？藐视神的名。说，所以这里说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现在这一位啊，拥有万国王权的这位神啊，他在宣告，在宣告什么？指责你祭司犯什么罪？藐视神的名。这个正如同以利和以利的儿子一样啊，神界的神人又借着先知来指责他们，你藐视啊，分别为圣献给我的祭物，你践踏我的祭物，你尊重你的儿子，你过于尊重我，你藐视我。神就这么说的，以利就是藐视神。这里说藐视神名祭司，就和以利之类是一样的，是吧？随便啊，这个任意妄为，在会幕里面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借着祭司的侍奉来肥己利己，这就是藐视神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敬畏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敬畏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那这就是我们和神的两层关系。一层关系我们是儿子，神是我们的父，儿子对父应该怎样尊敬？应该尊敬。我敬畏父，尊敬我的在哪里呢？藐视就是不尊敬啊，不尊敬，而且还这样的藐视。真的有的儿子瞧不起爸爸，嫌父亲老了，没出息，没用了，瞧不起，说话没他利落，动作没他快，长得又不好看了，又年老了，衰败了，瞧不起，藐视，是不是？这就是忘本，忘本呐、啊，忘恩负义的罪，忘本。我敬畏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这是第一层关系，我们跟主是什么？是父子的关系，因为他生了我们，借着福音生了我们，是不是？所以我们应该尊敬父亲。我敬畏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仆人应该敬畏主人，处处遵命，谦卑顺服，服权柄。但是这个祭司藐视神的名，根本不把主人放在眼里。有一些人呢，正是什么呀？把什么呀？把主人当仆人对待，自己倒做了主人了，那更不应该了，是不是？不敬畏神，在哪里呢？是不是？这两个问题呢？底下他们反驳，大家看见没？又反驳。第一段里反驳，你们却说啊，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现在又反驳，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明明藐视神的名，亵渎神的名，还不承认，我们在哪里这么做啊？我们没有啊，我们老旧人常常这样，一指出来就是没有，我有什么呀？这就是本性啊，给我们看到反驳神，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好了，下面就指责了，你说你没有，下面是你们将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污秽的食物是什么？对的，这个下面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就是把有残疾的献给神，这就是污秽的。在利未记第22章明明说你们 见旧日绝对不能有残疾，要纯全的无私的，有残疾瞎眼瘸腿驼背啊断肢的啊这个塌鼻子的啊各样的残疾不能献给神。你们却是什么呀，将污秽的食物，污秽的有残疾就是不洁净，献在我的坛上。切说，这个切说就是还是你们切说的意思，你们又说切说，我们在何时呢误会你呢，又来反驳，是吧？所以神说一句他也得说一句。我们做小孩子常常对你父母也会这样的，是不是？这就看见以色列悖逆呀，悖逆不认罪，那神还要指责你们，就是我们在何时呢误会你呢，藐视神的名，污秽神还不知道在哪里底下，因为你们说耶和华这桌子是可藐视的，所以先知啊就非常耐心呢、啊、把神的话指出来，把他们的罪具体的指出来。你不是不知道吗？你不是反驳吗？那神就给你指出来，我们在何时呢污秽你呢。那下面说了、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以藐视的，这个桌子下面给我们看就是指着坛讲的，因为分别为圣把东西要摆在上面，所以也叫桌子。这个在以西结书41章也是同样，41章22节说这个桌子就是坛，就是耶和华的坛。因为以西结书告诉我们那个坛呢是桌，是木头做的，所以这也可以代表桌子，是不是？这意思说的耶和华的桌子可以藐视，可以随便献，不要紧，没有关系，无所谓。底下接着是说了，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会饿吗？难道这不是污秽呀、瞎眼的献给神，又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会饿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许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这段的意思说，你献给你的省长尚且他都不喜悦，他都不能看你的情面，何况你献给这位万军之耶和华，神怎么悦呢？怎么不为污秽，怎么不为恶啊？还要反驳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还要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常常啊神给你提出来我们不承认，神说我再给你具体指出来，我们在何事上，哪个地方啊，哪个地方啊，所以我们常常不认识自己。那这也就说明以色列的光景是什么，就是瞎眼瘸腿。瞎眼呢明明是瞎眼一样，对神不认识，以为神可以藐视，也像瘸腿，说而不行，知而不行，献给神。哪怕你献给省长，所以可见的这是在尼西米的时代，因为尼西米的时代省长就是波斯王所派定的这个归回子民的领袖，所罗巴伯不就是省长吗？就是省长，是不是？所以这就是尼西米的时代，归回的时代。你就是说献给省长他都不喜悦你，何况上帝，是不是？所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就是说藐视神明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不尊敬神，不敬畏神，不把神当父亲，不把神当主人。那我们都是主的仆人，我们应该谦卑顺服。还有什么罪，就是献上污秽的食物，不洁的东西献上，污秽的。那下面告诉你，就是瞎眼瘸腿的你献给神，神怎么悦纳呢？神根本不能悦纳你这污秽的东西。所以第九节，现在我劝你们恳求神，他好施恩与我们。所以现在先知马拉基就要劝告，既然你确实是就是献瞎眼瘸腿的污秽的献给神，那怎么办呢？你要恳求神，你要认罪悔改，恳求神，那么神好施恩于我们。这往现的事既由你们经手，他岂能看你们的情面呢？这几次提到神是不看情面的。那我们最近读位也看到生命记提到神是什么，不以貌取人，神不受贿赂，神不会看人情面。那凑凑我献上得了，在神那里可不能，是啊，不圣洁就是不圣洁，污秽就是污秽，神不献，神不悦纳。这网献的是基于你们经手，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如此的献奉献，这网献是加虚点的，没有实际的意思，也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如此的献祭，你们这样的奉献，既然是由你们经手，他怎么能够看你们的情面呢？你们亲手献上这样的祭，这样污秽有残疾的不洁的献给神，是不是？他岂能看你的情面呢？神是公义的，神就不看情面。什么人看情面？不公不义的人才看情面，凑凑乎乎把睁眼闭眼，神是不受贿赂的，神是不接受这样的供物的，是吧？所以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再一次宣告，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他不看人的情面，我们不能够这样献，随便的献，以为是对的。 第十节更看出神是多么拒绝分别为圣。虽然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能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献，那意思说我巴不得不见你们，我不能再见你们，你们也不要在我坛上献，把门都关上。我圣愿就是神巴不得的意思，神说我巴不得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这样的拒绝，关上门不要再来，来了突然见，神说我不要。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许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公物，是不许愿呐，你还要献，是吧？所以我们也要悔改，要恳求神，让神赦免于我们，不要再献，是要关上殿门。这关上殿门的意思是什么？就神不愿纳嘛，你不要再献了，你不要继续献，乃是要悔改。那像以赛亚书也是这样，以赛亚一书第一章就看到，往献祭，神根本不愿纳，所以。大家注意第十节，万军之耶和华说什么？这里说，第一句话说我不喜悦你们，第二句话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就是本身不蒙悦纳，那你的供也不蒙悦纳，你自己你这个里面就是污秽，又瞎又瘸，里面充满了恶，我不喜悦你们，我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那这个我们可以对比较这个创世纪第四章，亚伯所献的和该隐所献的。第四章的第四节五节怎么说？神看重亚伯和他的祭物，亚伯的祭物所以蒙神悦纳，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亚伯本人敬虔爱神，认识这个怎么样？亚当夏娃就是他的父母啊，亚伯嘛，亚伯是谁？是亚当夏娃的儿子，是不是？犯罪，耶和华给他们穿上了皮衣，所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所以亚伯献上的是流血的祭，神悦纳。说明亚伯认识自己是罪人。第四节，创世纪四章四节，亚伯也将他羊群都头生了和羊的脂油献上，脂油怎么献上？那这个羊要把它宰了，流血的祭，这是流血的祭的意思，脂油献上也是献上最好的，把羊宰了，他爱神到极点，他这样的奉献。所以下面一句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我们常常注意的是供物，却不注意这个你自己的本身，是本身你是不是被神厌中。下面一句第五节，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本身就是恶，是的，约翰一书不也讲的吗？该隐是恶的，亚伯是善的，是不是？你本身就恶，所以神不看重你，当然你的供物谁不看重？你马马虎虎随便，反正我地里有的是土产，我就拿来献给神的了，又不看重救赎，又不看重宝血，马马虎虎靠自己的本事行为，自己的功劳来献，所以神不看重啊。所以这点告诉我们，神看重的是什么？是人的一颗心，我们的本身是不是蒙神悦纳？那个供物代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和我们的奉献。我们有些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常常是这样，我们看到自己也这样。最近我也提醒你这个姊妹，是不是？不是你工作我忙啊，我去拜访这个拜访那个，现在你自己比工作还要紧。你自己都一塌糊涂，你自己里面有罪恶，你还工作，你还献祭，是不是？所以这句话我们看到这里第十节不是吗？第十节的后面，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公物。所以我们先要心归正，本身先要练好，本身先要洁净，先要谦卑悔改，那么你的公物神收纳，不然的话两个不，我就不喜悦你，我也不从你手中收纳公物。那你不是白献吗？突然献祭，还不如把门关上。第十一节，万军之耶和华说，这是再一次的宣告。这个宣告是什么呀？也是一个预言，也是说明啊，以色列人拒绝神的救恩，藐视神，结果怎么样？结果神的名要在外邦中被尊为大。那这意思说，连外邦人有一天都要尊神的名为大，不藐视神的名，尊神的名为大。尊神为大，也就尊神的名为大，奉神的名将哪天要烧香献祭，神的名在外邦中都比尊为大，但是在以色列当中，在祭司当中，神的名却是被藐视啊！啊，这就是这一小段啊。这第二大段呢，包括两小段，第一小段就是六节到十一节，然后还有十二节到十四节，是的。那这段就是神的名被藐视，所以神要责备他们，是吧？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宣告的这个，这不是也是预言吗？预言将来有一天，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从东方到西方，神的名在外邦中要被高举，被尊为大。 尽管你藐视神的名，要在外邦中要被尊为大，这也更应该说激励以色列人，激发他们要发奋的。你们这样的藐视神的名，有一天神的名在外邦被尊为大，人都要奉神的名献祭烧香。那这件事应验了没有？实际上已经应验在今天我们你我的新约时代。现在我们天天都是在奉神的名在侍奉神，献祭烧香。外邦中新约时代的侍奉就是这样，奉神的名献祭烧香。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就是告诉我们啊，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什么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今天献祭烧香，不是献的是有形的祭物，乃是把自己献上，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啊，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就是已经应验了啊！到处有神的儿女，到处有神的教会，外邦人啊，所以我们要站定啊，可不能够一面献祭一面犯罪，献的都是污秽的假冒伪善的祭。奉神的名，高举神的名，让神的名在我们中间被尊为大。刚才我们念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也是这样，宣扬主的美德，高举主的名，让我们真的成为一个什么祭司啊？圣洁的祭司。什么祭司啊？君尊的祭司。这样的来敬拜侍奉他。好，底下我们再看十二节到十四节，那继续的责备他们亵渎神的名。那到了这个地步了，不但藐视神的名，亵渎神明，什么就是他们故意犯罪。我们从下面的话就看出来了，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这个说是百姓在说呢啊，不是，这是个祭司在说，因为这一段还都是在指责祭司的罪，说什么因为这桌子是污秽的，地上食物是可藐视的。那这个说我们知道啊，先知传出这个话来，神啊指责他们，并不见得，并不一定是说他们口里说出来，有的时候就心里的光景，心里的光景。一个人心不敬畏神的时候，心里就这样，没关系，不要紧，一点肮脏没关系，是吧？这个圣洁的标准呢、啊，我们平常这个讲卫生也一样，有人不讲卫生，什么都觉得很干净，没关系，讲卫生的人就太肮脏了，手都不洗，是不是啊？样样都是马马虎虎，是不是？可以污秽的，上师傅可以藐视，没关系，你这样态度啊，而且你们又说，所以这张圣经特别，这都是反驳呢。前面说的你们却说，现在你们又说，还在说什么呢？这个话都是百姓对神的反驳啊！这个祭司啊，这里是说祭司，这些是何等繁琐，嗤之以鼻。那就是说，对于天天献祭，看为厌烦，憎恶厌烦。那祭司没有别的工作，就是献祭侍奉神。我们现在也行，我们天天做祭司，天天祷告读经祷告侍奉，还要上守门楼。你觉得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一份恩典，是不配，那你觉得很快乐，觉得每天的都是新的，每天都是你很积极努力。如果你厌烦的话，那说明你藐视神的恩典，亵渎神的名，是何等厌烦，何等烦恼，嗤之以鼻，都到了个嗤之以鼻的地步了。你看对神的态度啊，嗤之以鼻，憎恶到极点。这是万军计划说，就是神给你指出来了。怎么亵渎神呢？你们把抢夺的、抢来的、贪婪、抢夺、瘸腿的、有病的拿来献上为祭，马马虎虎应付上帝，我岂能从你们手中收纳呢？这是耶和华说的。抢夺的拿来，所以不但藐视神啊，而且亵渎神，那就是说故意犯罪，以为繁琐，嗤之以鼻，甚至呢拿抢夺的来献给神，这是对神最大的不尊敬啊。所以说叫做亵渎啊。底下呢十四节更厉害了，行诡诈的在群中有公羊，他喜悦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个英文圣经大家看一下，这个意思说行诡诈的人，就是这些个祭司都是行诡诈的。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应承了就答应了，许愿的时候答应了，我们呢在群中有公羊啊，我们要献给你，我们要献好的给你，但是呢实际还愿的时候呢，却是把有残疾的献给神。这是他这个本意，就是这样，说的很好听，主啊，我也爱你，我也爱你，我也爱你啊，我一切都给你。实际上呢，坏的才给主，有的人到老了才给奉献给神，是不是啊？最不好的就给神了，是吧？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咒诅的啊！所以神宣告可咒诅啊！这第一章就提到是可咒诅的。 那为什么可诅咒？因为你藐视神的名，藐亵渎神的名。所以我们要自敬畏神，神的名是不可，神的名就代表神，神自己，神的名也是神的道，他的道何等圣洁，敬虔的道，圣洁的道，我们不能轻慢，以为厌烦烦恼，而且嗤之以鼻。所以说啊，这人是可咒诅的，这样诡诈献祭的人就可咒诅的。应承的好听，实际又一回事，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常常也是祷告说好听极了，实际做的时候呢马马虎虎，是的，不但说马虎了，就是也话说的神的名在外邦中都是可畏的，那在以色列当中更应该是什么？是可尊敬的，是可畏的。但是呢，这就说明什么？所以神与外邦人来讲，就对比，就更说明神的子民不应该这样。以色列就是祭司的国度，那做祭司的是祭司的祭司，是不是祭司的祭司？我们也是这样，整个教会就是祭司的国度，我们传道人可不是祭司的祭司吗？所以我们该怎么样的敬畏他？用虔诚的心来敬畏他，来侍奉他，来侍奉他，要圣洁，不能诡诈啊，不能有误会。所以这最后一段呢更厉害了，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其上食物是可藐视的。那就明明知道还这样去做。那现在我们大家看一下利未记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我们挑两段，就告诉我们说，这个献污秽的祭，献有残疾的祭，是神所憎恶的。神明明说，那也就是说他们违背了摩西的律法，违背了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明明指出嘛，不是一些没有告诉他们，而且告诉他们神不要你献这样有残疾的祭。一个是祭祀的本身不能有残疾，一个是说献的祭不能有残疾。我们先看二十一章利未记二十一章，十七节到二十四节这段啊，十七节到二十四节，你告诉亚伦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有残疾的都不可进前来献他神的食物。这是说本身要圣洁，本身不能有残疾啊，这是对亚伦子孙说的话。凡有残疾的不可进前来献给神，献他神的食物，不能代替百姓来献祭啊。底下就讲到了，因为凡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什么瘸腿的，塌鼻子的，肢体有余的，折脚的，这个我们在概要里也提到了，是不是一个一个都有属灵的意义在里面。总而言之，都是有罪的，有残疾的，不圣洁的啊，都不可进前来，都不可进前来啊，免得误会了神的圣殿，是吧？不可进前来，这明明在讲。下面我们再看二十二章，利未记二十二章一节到九节也是提到，不能够献这些个什么呀？有残疾的这些个都不能献。一个是什么祭祀的本身，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这些个祭物都不可进前来。有残疾的，无论是瞎眼的，那就是这些祭物。这个在二十一章，先是讲亚伦子孙，后来是讲的这些个有残疾的这些个不可进前来，不可献给神。现在二十二章呢，我们再看一下。因为对摩西说，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所分别为圣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要远离就是不能沾染污秽，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拣出，我是耶和华。下面就讲了亚伦的后裔应该怎样圣洁。四节开始四节，亚伦的后裔凡长大蒙风的，有漏障的，不可吃圣物，只等他洁净。无论是摸了呢因死是不洁净的物，或是遗精的人，或是摸了什么不洁净的物，摸了使他不洁净的人，摸了那些人，那些这些人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你不能摸，不能挨，你什么呀？你到日落才能洁净。第八节，致死的或者被野兽撕裂的，他不可吃，因此污秽自己。一直到第九节，所以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轻忽了，因此担罪而死。所以不能轻忽啊，特别提到不能轻忽，不能亵渎，在旧约里就已经提，在律法里已经就提到了。那现在我们看了这个到了什么呀，到了这个归回以后的百姓，那他们的侍奉还是这样无悔，可以轻易的随便的藐视神的名，亵渎神的圣名，就在侍奉上他们不注意啊，他们随便，本身不圣洁，所献的物也不圣洁，都是污秽的，都是有残疾的， 所以我们自己要圣洁，我们所献上的也圣洁，我们的身体都要圣洁，因为是祭司嘛。这一段特别提到是做祭司的，所以我们要圣洁。这样的话，所献上神才悦纳，免得像这里说，神说我根本不悦纳，而且这呢是可咒诅的。在旧约里多次提到咒诅是什么意思，就是违背神的命令。在申命记二十八章，你不听我的话，那你就要被咒诅。因为神的话已经明明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那你一定要做，那你就，所以律法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就是人因为不能遵行，所以结果遭到咒诅。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说，凡不行律法的，就是什么？就是可咒诅的，就要被咒诅。所以我们怎么脱离咒诅呢？基督他救我们，他替我们成为什么？成为咒诅的，就属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我们还要靠恩典啊！我们今天不是说，哎呀，在旧约大概我也该咒诅了。是的，我们是应该被咒诅的，但是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他救赎我们啊，叫我们脱离了这个律法的咒诅啊，他救赎我们。这个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啊，耶稣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被咒诅的，就救赎我们，救我们脱离了律法的咒诅。所以我们要感恩呐，我们要悔改，我们只要谦卑悔改，不要藐视神，不要亵渎神啊，我们要敬畏他啊，他是我们的父，他是我们的主人啊，这两层关系。啊、我们要真的明白主的爱、啊、所以这一章圣经就看到以色列，作为以色列来讲，作为神的百姓来讲，作为归回的子民来讲啊，这样的辜负神的爱，不明白神的爱，我们常常也会这样。所以第一，求主给我们不要辜负他的爱，要明白主对我们的爱是不变的爱，是无条件的爱，是没有什么理由的爱，他就是这样拣选了我们，是吧？所以约翰一书告诉我们，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开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说明白什么叫爱，这个爱就是他救我们到底，这个爱就是他把他的独生子都赐给我们。所以我们虽然我们是该受咒诅的，但是主救我们脱离咒诅，是不是？这人是可咒诅的啊！这里提到，因为你献上了什么有残疾的，为什么神的这样严厉呢？因为神是大君王啊，他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意思说神的名在外邦中都要可畏，都要被人尊敬。那么你自己家里的，自己家里你这个神拣选的以色列却是这样污秽，这怎么能够和神所拣选的这个名这个恩怎么相称呢？太不相称了。今天教会也是如此，神的名在外邦中都是可畏的、啊、可畏的意思也表明就是说神对以东是这样严厉，神要刑罚，神要毁灭，神要拆毁禁忌，是不是？神是这样态度。那你以色列不洁净，神怎么能够成说明神在外邦中可尊敬呢？外邦人也更不尊敬了，是不是？所以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所以我们真是要让神的名不要受亏损，我们要高举主的名，我们要敬畏主的名，我们要尊主的名为圣，是啊，可不要藐视神的名，又亵渎神的名。那具体的罪也提到了，神的桌子是不能够亵渎的，不能够污秽的，让我们所本身圣洁，让我们所献的也圣洁啊，真正蒙主悦纳。所以在旧约里，这个马拉基是旧约最后一卷，在最后一卷里面就告诉我们，在律法之下以色列多么败坏，蒙神光照简直没有好的地方，都是罪恶啊，一条条的罪状。但接下来呢，律法结束啊，律法是叫我们知罪，律法是训蒙的师傅，把我们引向基督，领到四福音，开始就是领到基督的面前，让我们认识啊，在律法之下我们都是被咒诅的。所以我们要敬畏神，要靠恩典，靠救赎，明白主的爱，让我们今天我们的本身和我们所侍奉的工作所献的祭都蒙神悦纳啊！不要心里说话，不要你们却说，不要反驳神啊！神都听见，神都看见。这里的以色列人所说的话啊，所反驳的和祭司所反驳的，其实不一定他们嘴巴上说出来的，口中说出，但神都听见呐。你心里说话，神都看见。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给我们有个谦卑敬畏神的心啊，让我们也随着这个马拉基书一章章的，让我们也看到我们自己常常也是啊，这个辜负神的爱，藐视神，亵渎这个，不尊敬神，不敬畏神啊。所以我们也要受教啊，我们也要敬畏神，让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在外邦中都能够被尊为大，让我们认识我们这位主是什么神呢、啊？是一位万军之耶和华，是不是？天使、天军、天上、地下，无不口称基督耶稣为主。他是这样一位神，所以我们更要尊敬他，让主的名在外邦中，在许多没有信主身上也能够得到荣耀。那我们要荣耀神， 神的名才得荣耀，才被尊大。所以以色列这光景这么藐视神，这祭司这么的得罪神，你说神的名在外邦中，在以色列身上，以色列这些个情况在外邦中，神的名怎么得荣耀？得不到荣耀的，没办法被尊为大。教会也是如此。好，今天我们就。